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真相，四川女记者宁红又被网判三年；吉林省伊通县所谓清零的迫害手段；教师王红霞在成都女子监狱被严管迫害九个多月。回顾走过的路，他们明白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宁红女士2019年8月15号在成都彭州市传播法轮功真相时被当地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3月26号被彭州市法院网判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宁红女士今年61岁，原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2006年8月宁红因为给民众发放酒瓶光碟，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郫县成都看守所迫害，电台停发了他的工资。2007年2月宁红被武侯区法院网判三年，后被秘密解往简阳市养马河监狱继续迫害。2019年8月15号宁红到彭州市海窝子镇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人诬告，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因宁红血压过高，拘留所拒收，警察把他放回家，但继续构陷他。2019年9月，成华区公安分局成龙派出所成龙街道办、卓锦社区及卓锦二期物业管理公司，还有他原户籍住房所属的双林派出所及街道办，三番五次上门骚扰，抢走大法书籍，强行拍照。2021年3月26号，彭州市法院一伙人在宁红居住屋非法开庭，网判宁红三年，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自从2020年疫情解封后，吉林省伊通县政法系统部分人员执行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政策，所谓清零行动，陆续对伊通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迫害。从2020年8月份开始更加疯狂，并胁迫部分公职人员、社区人员参与迫害。此次迫害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数之多，采用手段之卑鄙，是近年来迫害最严重的一次。从明慧网的大陆综合消息看，这次骚扰迫害是全国范围的，是以所谓的帮助法轮功学员从中共邪党黑名单除名为借口，欺骗法轮功学员或亲属签邪恶的三书或五书，即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检举书、揭批书，以下简称签字。由政法委统一部署，由基层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单位人员具体实施。从学员被迫害的情况中，总结出邪恶的迫害手段如下：通过召开大会、布置任务、制造恐怖气氛，再由社区人员或警察用伪善诱骗。当欺骗不灵时，就变为用利益胁迫。当个人不被利益所动时，就用利益威胁家属、领导、同事等，以达到给学员施压的目的。这招也不灵时，就暴力绑架至洗脑班。洗脑长期关押也无效时，就欺骗你签一个让人感觉无所谓的东西，最终达到让你签字的目的。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安岳县法轮功学员王红霞女士2013年被法院非法判刑12年。目前在成都女子监狱六监区遭严管迫害已经九个多月了，现在严管迫害仍在持续。王红霞原是安岳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英语教师，心地善良，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红霞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判刑迫害，遭受种种酷刑。2007年5月，他在家中被安岳县国安大队队长蒋明权等人绑架。王红霞绝食抵制迫害，后从公安走脱，被迫流离失所。 王红霞的丈夫不堪压力与她离婚，单位停发了她的工资。2020年6月，在狱中的王红霞因为给服刑人员讲法轮功真相被构陷上报，遭到监狱的严管迫害。每天除参加十多个小时的劳动外，晚上回到监室，五分钟的洗漱时间，之后发坐小塑料凳。小塑料凳子放在一块60厘米宽的地砖内，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身子坐直不能动，之后再罚站成立正状态，两腋下各加一片纸，同时两腿间也要加一片纸，还得站直，纸不能掉到地上，一直到晚上10点半才能上床睡觉，早上5点半钟又要起床站着，每天还要写一篇思想认识。王红霞遭严管迫害已经9个多月了。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3月，来自上海的曲沪东在发表三退声明时说，当年上山下乡流放北大荒，吃尽了苦头，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步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后来又学会了翻墙、看 YouTube 等等。人到老年才知道中共对我和周围普通百姓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不但自己退党，也不会让我的后代再加入中共。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中发表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中，有些人留下很多类似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逐步明白认识中共的邪恶真面目的。其中2019年11月23号化名信泽强的人讲述了他多年来追寻真相的真实经历。我是一个有着30多年中共党龄和中共军龄的退休军人，在军校系统学习过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按理说我应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共党徒。值得庆幸的是，父母给了我独立思考的大脑和孤傲直爽的性格。我的思想转变是从2002年大批国营企业变卖为私营企业。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私有制吗？私有制不是万恶之源吗？国企为什么经营不下去而必须要搞市场经济呢？难道公有体制错了吗？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都是私有制？于是我开始跑书店，买来很多宪政方面的书籍，开始研究自由、民主、宪政等等，我的思想开始转变。真正让我改变的是2005年的一天，我在一家服装店铺里看衣服，一个年长的阿姨从我的身边一闪而过，迅速往我手里塞过来一个信封。我打开一看，那是两张光盘，一大一小，大的是神韵演出内容，小的是动态网安装盘。回到家我就安在了电脑上，从此我了解了更多真相。共产党的邪恶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真相印证了我的思考和判断。从那时起，我几乎天天看大纪元新唐人，使我更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揭露中共弘扬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观，为中国民族的觉醒和未来奋笔疾书，尽量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家人、亲戚、朋友、同学，为中国的未来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在此我庄严声明退党，永不反悔。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清零凸显中共逼迫民众放弃信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去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610下达了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清零命令， 企图逼迫所有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并且中共公检法司系统继续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那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一年下来，这个政策导致了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615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将近2万人被绑架骚扰，被非法抄家，被关洗脑班，有的流离失所。其中1188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和诬判，其中包括17位90岁以上的老人。在经济方面，去年一年中共法院公安勒索抢劫法轮功学员现金就接近1000万元，其中法院非法罚款250多万元，警察抢劫700多万元，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的法轮功学员有160多人。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中共实施所谓清零的几个案例。四川省成都市四位法轮功学员毛坤、杜荣、张真华、陈世贵去年年底被金牛区法院非法开庭，尽管在法庭上有四位律师给这四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张元仍然罔顾事实，诬判四位法轮功学员7年半到11年半不等，并且还对他们处以罚款勒索，合计金额高达44000元。四位学员当庭就提出上诉。甘肃临夏市法轮功学员陈永森、赵宇杰去年年初被绑架，一直遭到非法关押到年底，分别被诬判9年和9年半。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去年5月被绑架，11月在路北区法院被非法庭审，被诬判9年。目前孙丽已提起上诉，要求无罪释放。四川达州市万源市80岁法轮功学员肖大福2018年10月被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到2020年9月。在这次中共的所谓清零行动中，肖大福被达州市通川区法院诬判8年半，目前肖大福正在上诉。四川省达州市有6位法轮功学员去年年底被大竹县法院非法诬判1年半到7年半不等，合计遭到罚款勒索多达85000元。大庆法轮功学员楚占娟老师从去年10月到现在一直被中共骚扰，大庆第四中学领导被上级唆使，以所谓清零的名义多次找楚占娟老师谈话，逼迫楚老师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期间片警、社区人员两次来单位骚扰，同时给楚老师非法录像拍照，大大小小的开会谈话至少搞了6次，最后一次是校长、书记等8个人一起出动软硬兼施，逼迫楚老师放弃信仰，都被楚老师严正拒绝。同时他们还传达高新区政法委的命令，如果不配合这次清零行动，威胁楚老师将会成为严厉打击对象，使楚老师个人和他的家庭备受精神压力，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去年5月中旬，原宁夏财经学校的退休教师、92岁的法轮功学员赵钱遭到辖区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人员上门骚扰，派出所的人还将他带到派出所问话，逼迫赵老师放弃修炼法轮功，被要求配合中共的清零行动，遭到赵老师的斥责和拒绝。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去年被送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多达537人，其中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吉林省、山东省、河北省。这次全国范围的所谓清零行动是中央政法委一手搞起来的，各级公检法司与610人员是主要帮凶，乡镇村、居委会、机关团体等全部参与。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各地政法委书记与610主任是这场所谓清零行动的罪魁祸首。自中共实施所谓清零行动以来，法轮功学员遭受诬判的年限越来越重，被绑架骚扰的越来越多，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罚款数额越来越大。 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服役家庭和社会，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赞扬。事实上，1998年8月，北京日报登载文章介绍北京城晨练，特别提及法轮功，并且还配以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照片。同年10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派调研组组长到长春和哈尔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7.9%。 调查说明，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功效显著，是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好功法。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超过21年了。由于海内外的大法弟子20多年来不停地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使得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曝光，这让一直标榜自己伪光正的中共又恨又怕。因此他们就想透过所谓清零行动加大迫害力度，从而让大法弟子们放弃信仰。可是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法轮大法的亲身受益者，他们中有许多是古稀老人，有的已达八九十岁。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大法，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活不到今天。正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才使得他们有了健康的身心。中共不惜一切手段逼迫他们放弃信仰，也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样一群道德高尚、身心健康的民众，他们是绝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检法司作为国家的执法机构，本应惩恶扬善，保护人权，打击真正的犯罪者，如今却成了制造冤假错案、践踏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中共的帮凶。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到头来是把中共自己清除为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 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四世同堂沐浴法光。故事的主人公一家六口住在一起，日子过得宁静祥和，是一个让远亲近邻都羡慕的四世同堂。在当今的社会，能有一个这样的和睦家庭真的是很难得。那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叫慧玲，是个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从我记事的那天起啊，好像我的身体就没有舒服过的时候，经常性的发烧、头痛、关节炎、气管炎、心衰，还有痛经等等疾病。父母领着我是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吃药打针都成了家常便饭，就连每天上学我都得带着药。我们家很贫困，为了供我弟弟上学，尽管我的成绩很优秀，初中刚毕业我就不得不辍学了。本来就是疾病缠身，再加上这沉重的打击，自那以后我就陷入了无法言表的孤独无助、前途渺茫的痛苦当中，对人生对未来都失去了信心，性格变得偏激麻木冷漠，言语也越来越尖酸刻薄，周围的玩伴和朋友们都逐渐地对我敬而远之。那个时候啊，我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就是我的日记本，我把对生活的种种不满，对命运安排的捉摸不透，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拷问，全都写在日记本上了。但是我始终也没有得到答案，带着种种的疑惑、不解和无奈，迷茫地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2003年年底，抱着不想再让父母为我操心的想法，我结婚了。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的婚姻竟然从此改变了我此后的人生。结婚以后，我经常听丈夫家族的人提起，说我公公是一个从鬼门关里回来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2003年的春天，公公突然被检查出患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消息对我丈夫全家人来说真的是五雷轰顶，家人不死心，又带公公到几个大一点的医院去检查，还找了专家会诊，结果都是一样的。医院不敢给做手术，因为肿瘤长在肺门上，一旦做了，怕下不来手术台，闹个人财两空。回家之后，公公开始求助偏方，但是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呢？公公每隔两个小时就得打一次杜冷丁，即使这样还疼得受不了。不长时间以后，公公受的是皮包骨，家人把后事都准备好了。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公公想起了法轮大法。早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公公和婆婆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但是中共发起残酷的迫害之后，因为恐惧和压力，公公婆婆也就不敢练了， 但是他们都知道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奇效。这次肺癌到了晚期，公公决定重新开始修炼大法，他就找来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带开始听。结果神奇的是，公公连续听了三天师傅的讲法录音之后，竟然能坐起来了。接着公公又开始练功，就这样身体一天天的好转了。那年的秋天，公公就能下地了。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神奇之后，婆婆也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镇子，基本上提起公公的人们都是啧啧称奇。当我听到丈夫家族的人给我讲公公绝处逢生的神奇经历之后，我的内心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也想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婆婆经常对我提起法轮大法，可是当我一问她大法是怎么回事，婆婆就说，你还是自己看看转法轮吧。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就翻开转法轮开始看起来。这一看不要紧啊，我立即就被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曾经对人生的种种不解、疑惑和不满，都在《转法轮》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更神奇的是，拜读了《转法轮》不长时间，我自己身上所有的病痛都消失了，而且我的性格也变得积极、宽容、乐观了，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于是2004年年底，我也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法修炼者。2007年春的一天，婆婆突然感到肚子疼，排尿也不顺畅，还轻微的有些尿血。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天，那几天婆婆白天还去地里栽葱，晚上就坚持学法练功。到了第三天，婆婆去上厕所，从尿道排出一块足有大拇指指甲那么大，类似羊粪蛋的东西。婆婆觉得很奇怪，就用纸垫着拿起来用水冲洗，一看竟然是一块石头，把它扔在地板砖上还当当的响。婆婆这才意识到，原来她排出来的这块石头啊，正是折磨了她半生的肾结石。从那以后，婆婆的肚子再也不疼了，她就把自己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许多人听，还把这块石头拿给好多人看，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都说练法轮功能有这事儿，真是太神奇了。神奇的事啊，也发生在我丈夫的身上。我丈夫是个电焊工，有一年春天他在工地里干活，一不小心从四楼掉了下来。当他掉到三楼的时候，他的胸部撞到了铁架子上，瞬间他机灵地伸手抓住了铁架子上的绳子，又恰巧被三楼干活的工友给抓住了，这样才免了一难。当时丈夫的妹夫和表弟也都在现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这惊险的一幕。工地的老板说，你到医院拍个片子吧，吃药打针公司全包，你就在这养着，照样给你开工资。丈夫摸摸胸前戴的真相护身符就想，多亏有大法保护，我才能平安无事啊，我也得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个好人，不给人家添麻烦。丈夫没有要老板一分钱，决定先回家养养看。在家休息了20多天以后，就又开始去干活了，既没吃药也没打针。发生在丈夫身上这件事，也让他周围的朋友们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很多中共曾经造谣抹黑法轮大法的谎言都不攻自破了。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大，有一天孩子突然发高烧，还烧得出现了抽风的症状。我当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喊来了婆婆。情急之下，婆婆赶忙求李洪志师傅救救孩子，公公也过来了，我们一起向师傅求救。孩子反复出现抽风，一共3次， 我们就一直坚持求师父救救孩子。结果神奇的是，孩子最后终于好了，烧也退了。我非常激动，非常感恩，也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了。从那以后，孩子没有再生过什么大病了。孩子刚会说话的时候，就跟着爷爷奶奶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现在孩子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他很懂事，学习成绩也很好，老师很喜欢他。最后说说家里的老爷爷，爷爷今年80岁了，以前啊，每年春天都要打几次吊针。自从我和婆婆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以后，爷爷就再也没有打针吃药了，身体还特别的好，每天都在外面溜达，偶尔觉得哪里不舒服，爷爷自己就念念法轮大法好，他逢人就说我儿媳妇好，孙媳妇也好，村里的老人都说他命好。经常来家里找爷爷聊天的老人们，看到爷爷的身体和听到我们全家的故事，都会高兴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希望能得到福报。法轮大法在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展现了很多神奇，人们都从我们家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有很多亲戚朋友都主动来听大法的真相，有的已经开始学法练功了。我自己的父亲曾经受中共谎言毒害很深，以前对大法有过很深的误会，如今父亲看到了大法的真实和美好，终于也明白了真相，他还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沐浴在法轮大法慈悲祥和的法光中，曾经经历坎坷泥泞的全家人，如今都走在了畅通无阻的光明大道上，从前卑微扭曲的污浊心灵变得清澈透明，纵有千言万语，也道不尽我们全家人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在此，仅以肺腑中的几句话送给那些还不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世人。劝君一句良言，大法正在红传，愿您擦亮慧眼，切莫错失机缘。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师父的简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6月3日，作者程宇。我刚开始走进大法修炼时，有朋友去山东冠县探访也是修炼法轮功的亲友，朋友回来后向我转述了一位曾跟着师父四处听法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有关师父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有两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写出来与同修共勉。有一次师父讲完法后对台下的学员说，师父要请跟班听法的冠县法轮功学员吃饭，十几个冠县学员与师父坐在一起，大家当然都很激动。那天吃的是饺子，因为饺子做的有点咸，有几个学员没有吃完就放下了碗筷不吃了。师父吃完自己的，顺手把就近的一个学员剩下的半碗饺子 倒在自己的碗里吃起来，其他没吃完饺子的学员一看，都默默地又拿起了筷子。还有一次，冠县法轮功辅导站的人员去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办事，到饭馆吃饭时，大家说吃手擀面吧，于是订了手擀面，可是稍后端上来的却是机器压的面条。冠县的学员就说，他给咱上错了，咱要的是手擀面。说完他就找服务员去理论，可是研究会的那几个学员都不动声色地端起碗吃了起来。他回来一看这个情境，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和人家的差距。当时是个人修炼时期，大家都知道修炼就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由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可是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两个小故事是说师父在身体力行中教导着弟子，弟子们当然也就把师父的行为作为自己修炼中的对照了。那时我就想，师父那样做并不是要刻意教弟子怎么做，那是师父思想境界的体现。后来看到同修写的和师父在一起受到的身教时，我就更加感慨。一位当年跟随师父在各地办班的北京学员说，连续几年在火车上师父只吃方便面，到了办班地点，晚上开课之前师父向来不吃晚饭，讲完课回到招待所已是晚上八九点，招待所已经没有饭吃了，师父也不去外面饭馆吃饭，一律泡方便面，我们也只好跟着师父吃，有时还拿大袋子去买批发散装的方便面，一吃好多天。那几年真吃怕了，闻到方便面的味儿都不舒服。一位重庆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师父吃饭很简单，从不大鱼大肉，有时一小碗面，重庆人爱吃辣椒，有次师父午餐吃小面，老板不知道师父是北方人不吃辣椒，在里面放了很多辣椒，师父辣得满脸是汗，什么也没说，静静地将这碗小面吃完了。还有一次，师父在一家个体小餐馆吃饭，师父将饭中一颗谷子剥开后吃下，当时很多学员看见师父不浪费一粒粮食，个个都不再将剩饭倒掉了。今年一位81岁的法轮功修炼者亲口讲述了他当年参加师父办的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他讲到，师父在台上讲课，孩子美哥在教室外面玩，我也领着孙子，我孙子就和美哥一块玩。有一次我买两个冰棒给孙子和美哥一人一个，美哥说什么都不要，我说咱们是师姐妹，你要吧。美哥吃完后偷偷地拽师父的衣角，要钱又买一个给我孙子。师父的孩子可懂事了。绝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没有见过师父，可是他们对其他人讲述的师父的故事都深信不疑，这是有原因的。从一个方面讲，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他们说话都是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说，这些人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到法轮功的神奇，以及亲眼见证到自己的师父伟大的话，在中共如此迫害的情况下，他会兼修大法吗？从另一个方面讲，那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虽说没有见过师父，可是有大法的法理做指导，他们在修炼中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就是在放弃各种人心的执着中达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们高境界的思想所形成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包括有珍惜粮食、宽容待人、一切都为他人考虑等等。他们能做到这一步，不就是遵照着自己师父的教导去做的吗？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的师父会那么好呢？其实何止是他们，所有接触过法轮功修炼者的民众，他们从法轮功学员日常生活中不也能感受到大法美好和伟大吗？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简朴是道德高尚的人在特定情况下的自然表现，但是道德高尚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待遇，这才是世间的正理。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的延吉法轮功学习班》，作者延边大法弟子彩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3日。我是亲身参加李洪志师父94年8月在延吉传法传功班的弟子，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人生转折，是我走上修炼法轮大法之路的开始。修炼前，我身体非常虚弱，因为生孩子大流血，一直没有恢复，加上有病乱投医，大夫误诊误治，落下了多种疾病，如贫血、紫癜、心悸、胃炎、盆腔炎、肠炎、咽炎、高粘血症、冠心病等等，整天在病痛中煎熬。大热天，人家都穿着单衣，我还捂着棉衣棉裤。我年纪轻轻，却是一个药篓子，几乎每年都得住一两次医院，自己痛苦，家人也苦恼。正当我走投无路，对生活失去信心时，师父来延边传法，从此我修炼法轮大法，至今一粒药没吃过，百病全无，病的概念已经与我无缘。单凭这一点，江泽民操控中共迫害抹黑法轮功，我能相信和服从吗？有些世人不理解大法弟子不畏迫害的坚定信念，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切身的体会。其实又何止是身体好呢？94年至今已过去16个年头了，每当一起师尊来延吉讲法传功的日子，眼前就会浮现出师尊讲法的场景，泪水禁不住流下。师尊能来延吉边陲小城传法传功，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听说当时各地邀请函很多，师尊选择来延边，这真是延边地区的福分。这次传法班是在延吉体育馆举办的，为了不影响学员白天的工作，都是晚上开班的。当时收费是全国气功界最低的，新学员每人收50元。因为期间有一个周日，师尊为了抓紧时间，也为了周边县市和外地来听课的学员少一天辛苦，节约费用，一天讲了两个晚上的内容，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结束，每人又给退了7元。按理说，内容已经全部讲完了，讲课的时数也都保证了，这钱是完全可以不用退的。师尊把这次办班收入的7000元钱当场全部捐赠给了延边红十字会。从这两件事上，我看到了师尊高尚的道德和博大的胸怀。每天开班时间是下午6点到8点，这8天下来，我真是脱胎换骨，无病一身轻，身体净化了，心灵也净化了。记得开班的第一天，当我走进体育馆时，眼前的壮观场面震撼着我。大法轮悬挂在讲台西侧墙上，厅内几乎座无虚席，足有3000多人。我心想，这么多人，此功一定不一般，看来真来对了。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师父来了。我的眼睛一直跟着师尊，师尊高大伟岸，慈祥超凡，仪表堂堂。师尊落座后，先调试了扩音器，简单几句做了自我介绍，就开始讲法了。只见师尊从上衣兜中拿出一个小纸片，没有任何讲稿，一气讲了2个来小时。师尊虽用口语讲法，但深入浅出，声声入耳。现在知道，师尊传法时
每个语音、每个手势都打出无数的法轮，再给学员调整身体。过去我也接触过别的气功，都是只讲驱病，不讲法理。今天知道气功不只是驱病，还有更高的内涵，是修炼。只有修炼做好人，才能真正驱病。师尊讲完法，起身站在讲台一侧，让全场学员原地站好，告诉学员，我喊一二三时，大家一起跺脚。当师尊喊到三时，只见师尊扬起右手臂，用力往下一拽。由于人多没跺齐，师尊又让重来一遍。那些第一次没跺齐的学员担心会没有效果，此时都高兴地放下心来。第一天班结束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别提那个轻松了，好像被人拎着走，脚底生风，从来没有的舒畅。我的身体里涌动着一股热流。第二天早晨一起床，我就感觉昏昏沉沉的不舒服，腿沉头晕，越来越难受。这天真有些支持不住了。后来知道这是师父给弟子消除病业，清理身体的暂时反应。说来神奇，当我来到体育馆外，听到悦耳的练功音乐时，难受开始缓解。师尊开始就讲，昨天我给大家清理了身体，有人感到一身轻，今天开始难受了。我心里一惊，啊，原来是这样，太神奇了。我又一次默默嘱咐自己，好好学吧，今生就选这一门，别无他求。当时有一件事给我很大震动。一天有一学员捡到一个金项链，把它送到了主席台。到了第二天开课前，师尊让丢失者去认领。师尊说，法轮功场地是一块净土，无论谁丢了什么都能找到。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如今社会的人有谁不爱财呢？可学了法轮功的人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这也见证了法轮功是高德大法，能让人道德回升，而且会越来越高尚。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红传18个年头了，有谁听过修炼法轮功的贪污腐败的？八天班下来后，我像换了个人，不仅身体净化了，心灵也净化了，整个人的世界观都变了。我开始相信过去老人讲的神佛之事，开始懂得了人生真正的意义，逐渐地明白了修炼。在这八天里，我见证了师尊的慈悲，处处为学员着想，为学员负责。十天的课八天讲完，不怕累，不怕苦，只为学员节省时间和费用。每天开课前，师尊都要亲自试扩音器的音量，问后边的学员是否能听清。每次课后交工时，师尊都全场缓缓绕场巡视，全场一派祥和。老学员热心地纠正着新学员的动作，3000多人有序地、静静地学着每一个动作。八天下来，五套功法的动作要领全教会，一步到位。最后一天是解答学员提出的疑问，当时有人连自己个子矮，怎么能长高都提出来了。可是师尊也做了耐心的解答。答以后，有学员要求师尊打大手印。我当时不懂什么是大手印，只见师尊盘腿坐在桌子上，首先讲解了练进攻时腿双盘单盘的要求要领。看见师父盘腿时， 双腿是那么轻巧的就盘上了，坐姿庄严，心中油然升起了敬意。只听师尊又严肃地说，要求打大手印不是不可以打，不能光想看热闹开开眼界，要实修才行。看着师尊挥动着手臂，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心里想，我有师父了，我是法轮功学员了。在参加师尊讲法班时，我的心里就许下了愿，今生今世修定了法轮功，认定师父了。转眼16年过去了，在师父的呵护和大法的指引下，我对佛法修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真正明白了修炼和正法的伟大意义。当黑云压城时，我毫不怀疑，不动摇，坚持信师信法，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修炼的脚步。谢谢伟大的师尊，双手合十。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